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东战火持续，布林肯再次访问耶路撒冷商讨局势；
习近平会普京；中俄伊朝新邪恶轴心威胁西方
；FBI 宣布正在调查以色列密件外泄一案。
国税局公布2025年所得税税级纳税门槛略微放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首相福22号晚上表示，根据英国的情报资料，俄罗斯对风险的容忍程度上升，愿意采取更冒进的行动。最新例证包括扩大攻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基础设施，阻碍粮食和人道援助运往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地区。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情报，从10月5号到14号期间，至少有4艘商船遭到俄罗斯弹药的击中，且从俄方事后释出的资讯以及商船属性研判，其中2艘是俄方蓄意打击的目标，包括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运送葵花油到巴勒斯坦的货柜船。而现在正是乌克兰的农收季节。英国首相福指出，尽管遭遇战争，乌克兰依然名列全球主要农产品来源。乌克兰也是中国的第二大玉米供应源。此外，英国首相福还说，莫斯科被迫向朝鲜求援，要求朝鲜为乌克兰战场提供备，是丢脸和绝望之举。
针对美国情报界内容涉及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报复计划文件外流，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二宣布，他们将调查这起泄密案件。伊朗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高层遇害复仇，在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枚弹道导弹。如今，伊朗也在准备应对以色列方面的报复。上周，名为中东观察者的账号在通信软体 Telegram 上发布了这份机密文件，内容描述以色列可能为发动攻击做准备，但没有指明实际目标。 FBI 在声明中表示， FBI 正在调查据传的机密文件泄露案，并正与国防部和情报体系的伙伴密切合作。
以色列周二正式已经击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接班人萨菲丁。纳斯鲁拉上个月在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击中遭到击毙。以色列军方指出，萨菲丁在以色列3周前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攻击中丧命，这是以色列首次证实萨菲丁身亡。以色列本月稍早表示，萨菲丁可能已经遭到歼灭，而背后由伊朗撑腰的真主党还没有立即对以色列击毙萨菲丁的声明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总参谋长哈勒维说，我们已经把纳斯鲁拉和他的接班人与真主党大多数高阶领导人赶尽杀绝，我们将追杀任何威胁以色列平民安全的任何人。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1号公布最新预测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再度入主白宫的几率为54%，超越民主党对手贺锦丽的45%，是该模型8月份以来首次预测川普胜选。经济学人预测结果出现的变化，反映出过去一个月贺锦丽在全国性民调领先对手的幅度正稳步缩小的趋势。他7月份成为推定的民主党候选人之后不久，之前原本表示尚未决定或支持第三方候选人的为数可观的受访者开始支持他，使他的全国支持度由46%增加到49%。但是如今，这些选民中可能有许多幻想破灭的民主党人。现在类似的政党倾向盘看起来也发生在川普的身上，偏向支持共和党但本来犹豫不决的选民归队支持川普。与此同时，过去2个月贺锦丽的支持度持平，川普则从8月份低点的45%上升到如今的47%，使得两个人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度差距从最高时的3.7个百分点缩小为仅1.6个百分点。
本周五，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前往德州为民主党人助选，这是他在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首次访问德州。尽管贺锦丽周五集会的地点尚未公布，根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活动页面， 集会定于周五下午3点到8点之间举行。预料他将和众议员科林·奥尔雷德在一起，目的是挑战共和党参议员泰勒·克鲁兹连任。在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不到3周的时间，贺锦丽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几个摇摆州上。多家媒体报道说，他的德州行表明，民主党人对德州参议院的竞选重新产生了兴趣。民主党人认为，这是他们在参议院获得席位的少数可行选择之一。根据 538 的近期民意调查，随着周一提前投票开始，克鲁兹仍然有望延续德州共和党在全州选举中长达30年的连胜势头，他平均领先对手4个百分点。
美国疾控中心周二表示，与美国麦当劳4盎司牛肉堡有关的大肠杆菌疫情已造成了1人死亡、数十人患病。美国9月底爆发了大肠杆菌疫情，49起病例遍布西部的10个州。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大部分病例集中在科罗拉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而麦当劳股价周二盘后则大跌超过6%。调查显示，虽然调查人员尚未查明导致疫情爆发的确切成分，但他们将焦点放在洋葱丝和牛肉饼上，这两种食材都已从受影响各州的餐厅下架，等待进一步的调查。麦当劳美国区总裁厄林格表示，食品安全对我和麦当劳的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主动去除部分州的四盎司牛肉堡中经常使用的洋葱丝，同时我们也决定暂时从某些州的餐厅中下架四盎司牛肉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战火持续，布林肯再次访问耶路撒冷商讨局势，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二向开发者释出 iOS 18.1 RC 最终测试版，预计下周发布正式版，将带来众所期待的个人智慧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 新功能。Apple Intelligence 在上线的初期将适用于装置语言设定为美式英文的 iPhone 16系列、 iPhone 15 Pro 及 iPhone 15 Pro Max 等手机。Apple Intelligence 与 iOS 系统深度整合，运用苹果自研芯片的效能来理解、生成语言与影像，能够跨 App 运作，并根据个人使用情境来精简及加速日常事项的执行。以书写工具为例，使用者可以在几乎所有可书写处进行重写、校正与摘要，精修文字内容，包括邮件、备忘录、Pages 和其他第三方 App 都适用。在 iOS 18.1，使用者能够运用照片中的回忆影片功能，简单的输入描述，创造出想看的内容，也可以运用自然语言搜寻特定照片和影片。清除工具可以辨认并移除照片背景中的杂物，不会让主体变形。iOS 18.1的语音助理 Siri 变得更加自然和灵活。在 iPhone 上启用时，屏幕的边缘会散发出优雅的光芒。使用者可以随时在 iPhone 上打字给 Siri， 并且在文字和语言之间流畅的转换。 Siri 将有更加丰富的语言理解能力，在使用者说话打结时仍然能够跟上内容，并能在前后指令之间保有脉络。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I 教父杰弗里·辛顿博士警告说，世界正处于 AI 失控的边缘。世界日益担忧科技公司在未经原创者许可下使用现有创意作品来训练 AI 模型。大约11500名来自乐坛、文学界、电影和舞台戏剧圈，包括阿巴合唱团团员乌维斯、好莱坞影星朱莉安·摩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等人联署警告人工智能未经授权的使用风险。法新社报道，周二公布的声明写道，未经授权使用创意作品来训练生成式 AI， 对这些作品幕后人员生计构成重大不公平的威胁，因此绝不能容许此事。外媒国华尔街日报和纽约邮报周一才向美国纽约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Perplexity 大规模侵犯版权和商标。
ZDNet Korea 周二发布博文称，三星公司内部已完成开发三折叠手机相关部件，有望在2025年发布。三星的 MX 部门尚未决定发布计划，具体的发布日期可能会受到 Galaxy Z Fold 6、Galaxy Z Flip 6手机出货量低于预期的影响。业内消息称，三星制定的经营计划中，2024年的折叠手机 OLED 面板出货量预期为1200万片，较去年出货量的估值减少了10%。而三星显示，此前希望积极开拓折叠手机市场，设定的目标是力争超过2000万片。不过，目前折叠手机用 OLED 面板的滚动计划 RP 下调到1200万片。滚动计划是指企业根据当前的市场情况，对年初制定的计划进行更为现实的修订。通常情况下，三星电子的初始计划设定较高，但业内普遍的看法，这次滚动计划的调整幅度过大，认为三星折叠手机的销量低于预期。业内对于三星新款折叠手机的销量预期，已从900万到1000万台下调至700万到800万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就人质释放、伊朗威胁和加沙援助等问题进行了交谈。这也是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布林肯第11次访问中东。请听报道。
周二，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与布林肯举行了2.5小时的会晤，会晤友好而富有成效。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见内塔尼亚胡时，强调需要利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之死的机会，将所有人质带回国，结束加沙冲突，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持久安全。辛瓦尔策划了去年10月7号从加沙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的致命武装袭击，从而引发长达一年的毁灭性战争。目前还有超过100名人质在哈马斯手中。国务院声明补充说，布林肯讨论了在冲突后期开辟一条新道路的重要性，这条道路允许巴勒斯坦人重建生活，并为加沙提供治理、安全和重建。国务卿强调，以色列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增加和维持向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并确保援助惠及整个加沙的平民。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以色列正在努力带回仍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消灭辛瓦尔可能对人质返回、实现战争所有目标以及战后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提出，黎巴嫩需要进行安全和政治变革，以便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能够安全返回到边境的家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明还提到，这次会面双方讨论了伊朗威胁。声明说，布林肯对周末内塔尼亚胡住所遭无人机袭击表示震惊。会议记录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目前没有就加沙未来发展达成任何协议。不过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以及防止伊朗及其代理人进一步发动地区侵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党魁习近平周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自2022年普京出兵乌克兰以来，中共、朝鲜和伊朗以不同方式支撑着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有人把这4国称为颠覆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新邪恶轴心。请听报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周二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普京和各国领导人探讨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推进该组织成员之间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路透社周二报道说，习近平和普京在今年5月承诺，两国要建立起伙伴关系的新时代，以对抗在世界各地之混乱并具有侵略性的冷战霸权国家美国。 俄罗斯发动的侵略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两年多，乌克兰在美国和欧洲的支持下对俄罗斯展开了顽强的抵抗，目前战事呈现焦灼状态。与此同时，中共的军事和经济扩张也遭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的联手反制，这种局面让俄罗斯和中国有了更多的地缘政治理由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这场战争也引起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多的证据显示伊朗和朝鲜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最新的消息说，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派出军队。美国之音周二报道，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有人将这四国称之为颠覆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新四人帮，也有国会议员警告这是新邪恶轴心。美国德州智库政策创新研究所的常驻学者梅里尔·马修斯撰文分析指出，新的邪恶轴心不同往昔，比二战时更庞大，武装更精良，而且更渴望权力。马修斯指出，除了军事和能源支持，中俄一朝正试图建立一个金融网络，以避开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网络，减少战时被西方制裁的后果。马修斯还担心这四国可能会发动网络战争，美国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将俄罗斯视为其最大的国家威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民主国家面临着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独裁国家的挑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美国纳税局公布了2025纳税年度联邦所得税税级和标准扣除额，再次提高了每个税级的收入门槛。根据该机构的公告，新的税收规定中涉及60多项税收条款的调整和变化。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国税局公布的所得税税级和标准扣除额适用于2025纳税年度，而相应的报税申请则于2026年进行。美国国税局每年秋季都会公布对下一纳税年度的税级和数十项其他规定进行调整，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有助于避免所谓税级攀升，也就是纳税人因生活费用调整或加薪而被推入更高的税级。但由于通胀影响，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然而，如果征税的起点高了，一些纳税人就可能降至较低税级，从而减少了纳税额。尽管如此，随着美国通胀率已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国税局对税级的年度调整幅度也在变小。此外，2025纳税年度的联邦标准扣除额将会提高。对于单身纳税人和已婚但单独报税的人士，明年的标准扣除额将升至 1.5 万美元，比2024年增加400美元。对于共同报税的已婚夫妇，标准扣除额将升至3万美元，比2024纳税年度增加了800美元。对于以户主身份报税的人，2025纳税年度的标准扣除额将为 2.25 万美元，比2024纳税年度的金额增加600美元。在2025纳税年度，美国联邦所得税法仍规定了七种税率，每种税率都分别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税级。在2025纳税年度，这七种税率将分别适用于以下的新所得税税级：收入不超过11925美元，征收 10%；收入超过11925美元者，征收 12%。收入超过48475美元，征收 22%。收入超过103350美元者，征收 24%。收入超过197300美元者，征收 32%。收入超过250525美元者，征收 35%。收入超过626350美元者，征收 37%。联邦所得税税级也显示了您应纳税的收入中每一部分的欠税金额，从您的收入中减去标准扣除额后，剩余的收入将按照国税局公布的年度税率缴税。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情报单位担忧中俄伊朗利用大选煽动暴力。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IMF 下调全球和中国经济展望，并上调美国预期；
美国情报单位担忧中俄伊朗利用大选煽动暴力；
不理俄罗斯抗议，日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华人同乡会渗透美国，成为中共海外基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和美国于10月23号展开为期10天的联合军事演习，参加人数达到4.5万人。一周以前，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演习，此举引起台湾与其主要支持者美国的谴责。日本自卫队今天在宫崎县新富町的新田园基地向媒体公开了与美军的联合军演，这是以九州和冲绳为中心的全国性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利剑25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最强战斗机的美国空军 F-22 隐形战斗机首次参加以新田园为基地的演习。对此，俄罗斯外交部曾在10月11号对驻俄日本大使馆说，并非本地区国家的北约成员国参加的演习，其规模逐年扩大，绝对无法容忍，并对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参与表示抗议。日本对此加以反驳，演习如期举行。本次演习还邀请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立陶宛、荷兰、新加坡、菲律宾、韩国、西班牙、英国以及北约的观察员。
朝中社周三报道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战略导弹基地，并检查了战略威慑行动的准备情况，同时称美国的战略核能力是一种威胁。据朝中社报道，陪同金正恩视察的有其胞妹金宇正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正直。朝中社没有说明金正恩这次视察部队的时间。上周，韩国国家情报院说，有证据显示朝鲜向俄罗斯派出3个旅10000多部队支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韩国政府周二敦促朝鲜立即撤军，并警告称将按朝俄军事合作进展逐步应对。韩国总统室还暗示政府将视局势进展情况，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称，韩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派遣监视小组，以掌握被派到俄乌战争的朝军战力。
中共上周大规模围台军演后，周二又在福建平潭牛山岛沿海约150平方公里的区域举行实弹演习。当晚，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被发现在台湾控制的东沙群岛附近海域，经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周三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英文声明中说，中共海军舰艇以辽宁号航空母舰为首，驶过东沙附近海域，并继续向北驶向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说，如果中共对台湾进行国际法上的封锁行为，就是禁止所有国家的基建进出台湾管辖港口、机场或海岸线，这种就是交战行动，很严重，因为对全世界造成影响，不管是印太或全球都不可能坐视不管。周四，欧洲议会将进行首个挺台决议的表决，主题是关于中共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错误解读及其持续环绕台湾的武力挑衅。
拜登总统周二在新罕布什尔州针对降低处方药价格发表讲话，强调要让美国人民负责起药品价格，提议免费非处方避孕药。 在距离2024年副总统贺锦丽与前总统川普之间的选举仅剩两周之际，拜登在讲话中也强调贺锦丽在降低处方药上的努力。拜登和贺锦丽提出一项计划，让避孕措施变得更加可及。白宫性别政策委员会主任克莱因称，这项提议是在平价医疗法下十多年来最重要的避孕覆盖扩张。白宫发布的提案资料指出，某些州的共和党选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想要禁止或限制避孕措施。随着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决定，生育健康已成为竞选白宫的关键议题。
欧盟即将上任的外交政策负责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亚·卡拉斯对欧洲议会议员表示，加强安全必须成为优先事项。他警告说，欧洲必须做好准备，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将利用欧洲大陆本身的开放社会来对付欧洲。欧洲议会将于11月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成员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前，这位爱沙尼亚政治家周二在对欧洲议会议员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中，概述了在欧盟面临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之际，他对欧洲外交政策的愿景。卡拉斯说，欧盟必须继续站在中东人道主义努力的最前沿，并和所有相关方合作，支持追求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同时，他也指出了像是俄罗斯、伊朗、朝鲜这样的行动者以及中国都想利用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并利用我们的社会开放性来对付我们。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华尔街日报10月22号披露，中共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同乡会，都已沦为中共在海外实施统战计划的基地。前麻州捷运署总监谢忠之表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计划早在文革时就已经展开了。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所谓同乡会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被中共发展成为合作伙伴，以此来帮助中共影响美国的政治话语权，被称为统一战线工作部。这些组织在海外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中共监视、骚扰和打压在美国的异议人士，其中还有在同乡会中成立秘密警察站等非法行径。中共利用同乡会在美国所实施的破坏事件不计其数，持续扩大中共在美国的渗透。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统计，仅纽约市就有100多个这样所谓的同乡会。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渗透已越来越警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情报单位担忧中俄伊朗利用大选煽动暴力，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10月21号到26号，包括20国集团成员国在华盛顿齐聚一堂，讨论当前的全球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中东局势升级的风险，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影响成为重要议题。国际货币基金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警告说，影响相当大部分全球贸易的关税可能削弱世界经济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在分析中表示，主要贸易集团之间的全面性关税和其他政策可能导致2025年全球国内生产毛额减少约 0.8%。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警告，普遍性的关税可能打击国内消费者的物价，并影响洋来进口的企业竞争力。据路透社23号报道，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国出口商正迅速调整策略，以应对可能的贸易政策变化。
受到美国大选不确定性和中东战争激起的避险需求等因素影响，加上货币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周二黄金价格上涨1%，再创历史新高。分析师指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升温，年底前渴望看到黄金触及$3000价位。现货黄金上涨0.9%，报每盎司27,46.69，早盘触及每盎司27,48.23的历史新高。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8%，报每盎司27,59.8。周二国际油价也上涨超过2%。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终极原油11月交割价上涨2.2%， 收在每桶72.09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2月交割价则上涨2.4%，收报每桶76.04美元。
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周三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共工信部部长金壮龙会面。据中共工信部的声明，双方在会议中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云服务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声明也提到，库克表示，苹果公司愿意积极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的发展。外界关注苹果是否在中国推出人工智能服务的信息。中共工信部是监督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的关键政府机构。库克8月份曾表示，为了拓展苹果 AI 的版图，苹果正在与中国及欧盟的监管机构沟通，了解监管相关要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尽管苹果的 iPhone 仍然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但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消费低迷的背景下，市场研究公司 Canalys 的数据显示，苹果公司第二季度挤列中国智能手机供应商的第6位，而去年同期为第3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情报官员周二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意图在美国大选前煽动对立言论，分化美国人，并且可能考虑在选民投票之后挑起暴力冲突。请听报道。
距离美国选民11月5号投票选举新总统和一系列州级及地方选举及提案仅剩2周的时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周二发布最新的解密评估指出，外国行为者，尤其是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仍然致力于煽动分裂叙事来分裂美国人，并削弱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报告警告，美国情报机构越来越确定，俄罗斯开始参与旨在煽动暴力的计划。评估还认为，伊朗可能会尝试煽动暴力。令人担忧的是，报告对投票结束后的几小时、几天和几星期的关注日益增强。这段时间，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将开始统计和认证投票结果。一位美国情报官指出，美国的对手可能会迅速创造虚假叙事，或放大他们认为会引起对选举产生混淆的内容，例如发布选举不符合程序的声称。这名官员表示，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可能会从投票中心结束投票的那一刻起，利用所谓的脆弱窗口来推动虚假信息，或者煽动乃至于放大抗议和威胁。这种情况将持续到1月6号，当天总统选举结果由国会联合会议认证。美国情报官员此前曾警告，俄罗斯和伊朗尤其活跃，展开各种针对美国选民的影响行动。这些努力有很高比例将延续到11月5号的选举日之后。尽管美国官员对防止美国对手攻击或黑客入侵用于记录和统计投票的系统充满信心，但仍然担心他们将对其他美国基础设施进行攻击，以试图引发恐慌或暴力。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官员表示，他们一直在与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合作，以确保他们准备应对突发干扰。州官员则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2025年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展望，并警告地缘政治、战争、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加剧。美国经济则一枝独秀，成为唯一一个连续2年被上调预期的发达国家。请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 3.2%，比7月时的预期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维持2024年的 GDP 增长 3.2% 预期不变。预计2025年通胀率将从2024年的 5.8% 降至 4.3%。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下行风险正在积聚，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他表示，全球存在地缘政治风险，地区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或将会影响大宗商品市场，还有保护主义、保护主义政策、贸易中断的抬头也可能影响全球经济活动。古林查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随着通胀的消退，一些国家如果不降息，货币政策可能会机械地变得过紧，从而给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压力。在计算前景风险时， IMF 报告指出了大幅提高关税和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但并未特别提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承诺对全球进口到美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而 IMF 对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5% 下调至 4.8%， 理由是房地产疲软，消费者信心低迷。此外， IMF 报告还考虑了一种替代情景，包括美国、欧元区和中国之间征收 10% 的双向关税，以及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减少向美国和欧洲的移民，以及金融市场动荡收紧金融状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IMF 表示它将使全球整体 GDP 产出水平在2025年下降至 0.8%， 在2026年下降 1.3%。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